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修订珍藏版，大卫·克里斯蒂安作品，一幅人类历史演变成的全景图。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谢颂扬播讲。人类历史的开端，时至今日，学者们仍在争论人类是何时出现在地球上的。其中一个假说认为，现代人类是过去100万年中在非洲、亚欧大陆的多个地区逐渐进化而来的。这一理论得到了一小部分体制人类学家的赞同，如米尔福德·沃尔波夫和艾伦·索恩。这种假说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地区的原始人类逐渐分化，一方面为现代人类的地区差异奠定了基因基础，另一方面维持了人类作为同一物种的基因联系。多地起源模式意味着人类历史是在过去100万年中的某个时间点逐步发展起来的。这种模式的证据主要来自对骨骼遗迹的对比研究。走出非洲，走向争议。第二种假说主要依赖于对现代人类进行基因对比，但是他也宣称自己的理论和现存的骨骼证据相吻合。该假说的理论基点始于我们发现现代人类族群之间的基因非常相似，相似到不可能进化了超过25万年。这种假说认为，现代人类均起源于生活在距今约25万年前的少数共同祖先。今天在非洲可以找到人类最丰富的基因多样性，这就表明非洲可能是人类的起源地。在迁徙到世界各地之前，远古人类在那里居住的时间最长。如果走出非洲假说无误，那么现代人类都是从生活在非洲的直立人之后的某个形态进化而来的。这个新人种很可能是在某个孤立的群体中快速出现的。走出非洲假说本身就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认为，尽管现代人类从距今约25万年的非洲进化而来，但那些明显属于人类行为的最早证据仅有5万到6万年的历史。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家理查德·克莱恩和其他一些专业人士。从这种观点来看，直到某些细微的基因变化使得人类普遍拥有现代性的语言能力之前，人类还算不上真正的人类，人类历史也还没有真正开始。走出非洲假说的这一版本主要依赖新式工具和人工制品的传播，这一点在对大约5万年前的亚欧大陆的考古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到。今年，走出非洲假说的一些支持者提出，由于学者们进行的考古研究多在亚欧地区，而非假定的现代人类的诞生地非洲，因此上述变化的重要性可能被人为夸大了。在对现有的来自非洲的考古物证进行仔细分析后，人类学家沙利·麦克布里亚蒂和艾利森·布鲁克斯指出，非洲典型人类活动的考古物证可以追溯至20万至30万年前，这和我们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骸骨是符合的。如果麦克布里亚蒂和布鲁克斯是正确的，那人类最早应该出现在距今20万至30万年前的非洲，这个时期也是人类历史真正的开端。我们在这本极简人类史中采用的历史分期正是基于这些发现。我们暂时采纳这种说法，即最早的人类出现在距今约25万年前，这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开端。但是我们必须牢记，这个年代可能会被修改。什么使我们与众不同？什么使我们和其他物种截然不同？什么使人类历史和其他动物的历史截然不同？对于这些根本性问题，从古至今有很多回答。现代人的回答包括：我们有两足直立行走的能力，我们会使用工具，我们能有计划有步骤的狩猎，我们有不同寻常的超级大脑。遗憾的是，随着对于人类亲缘相近物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发现这些特质在人类近亲身上也有某种程度的呈现。例如，第一位在自然状态下研究黑猩猩的现代动物学家简·古道尔就很快发现，黑猩猩也能制作和使用工具，而且也会狩猎。现在看来， 人类主要区别于其他近亲物种最有力的标志就是语言符号了。尽管许多动物都可以通过各种原始方式与同类交流并分享信息，但人类是唯一可以使用语言符号进行交流的生物。语言符号是一个将人造符号用语法联系起来的系统，能够创造出无限的准确话语。语言符号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交流的准确性，拓展了人类交流的思想和领域。语言符号第一次赋予了人类神奇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谈论那些我们没有亲眼见到的事物，以及那些我们不确定是否存在的事物。人类交流系统在效率、范围和准确性方面突然提高，这使得人们可以将自己学到的东西更多地与他人分享，这样知识的积累速度开始远远超过其流失速度。知识和经验不会随着一个人或一代人的死亡而消失，而是为下一代保留了下来。就这样，每一代人都继承了前人积累的知识。随着知识积累的不断增长，后人得以采取不同方式，利用这些知识适应多样的环境。除人类以外，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只有在整个物种的基因构成发生改变时，其行为才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人类却不用等基因发生改变，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重大调整。这种集体知识的积累过程，解释了为何人类会拥有超凡能力，并得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它同时也阐明了人类历史为何拥有独特的活力。在人类历史中，文化超越了自然选择，成为变革的首要驱动力。上述结论提示我们，要追问人类历史的开端，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早期人类遗骸的解剖学分析，还要注意那些标志着语言符号和技术积累的考古证据。人类学家们把符号活动能力的早期证物、石器技术重大变革的早期证物与新物种赫尔梅人的出现联系起来，这个物种的骨骸和现代人高度相似，以至于最终我们可能只能将其并入自己这个物种现代智人。大约在30万年至20万年前，能证明这些变化的解剖学证据、技术工艺证据以及文化证据就在非洲出现了。思想实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人类交流系统如何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想想你从家到学校的路线，对沿途的事物你了解多少，又作何感想？现在问问自己，我头脑中的这些思想观念，有哪些不是别人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装进我脑袋里的？我每天使用的这些物件中，有哪些是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就可以独立发明出来的？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他人的经验和思想对你我的重要性。